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请问打开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翻到雅各书之后呢，我会从雅各书的一章的21节来读，然后请弟兄们呢，当你打开的时候呢，你预备好你读第二章的1到7节，姐妹呢会读第二章的8到13节啊。我到时候会提醒大家，如果你忘记的话，打开雅各书，这是在圣经的比较后面了，保罗的书信完了以后，希伯来书之后是雅各书。如果牧道朋友没有的话呢，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帮他们一下。这是上帝的话，雅各书1章21到23、27节，我在台上念。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而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请弟兄念2章1到7节，请。请姐妹第8到13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听见你的话，主你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好让我们真真被你的圣灵所确认 convinced。 主，你审判歧视，但是你要帮助我们胜过偏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有多少人不凭外貌是人，偏心歧视，有这样的人请举手。啊，有一个人举手，在耶稣基督里举了，他不的，但是他在家里也经常歧视我哈。无论是因为贫富，还是因为肤色、地位、男女老少，因为健康、疾病，就从本质而言，当我们凭外貌来看待的时候，实际是抵挡了上帝的福音，抵挡了上帝的律法，最后必然要按着上帝宇宙的法则、至尊的律法受审判，这是在最高的法庭审判。所以用中国大陆文革我长大那个时期的话哈，这个叫什么？偏心歧视举动需要上纲上线的，对不对？要上纲上线。那么要解释一下，就是要以党纪和国法来制裁的。 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一个贪污犯被发现了，双规哈、啊，被双规了。如果沿着这个思路走，按美国的法律呢，如果说这个是宇宙大法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样？偏心歧视在哪个法庭受审？是 state law， state court， 是在我们佛州，还是联邦的一般的法庭？其实不光是不在佛州，也不是一般的联邦法庭。联邦法庭有三个法庭，要到什么最高法院？要在最高法院。其实哈，我相信你们听我这么说的时候呢，有点可能不解，为什么把一个偏心，把一个歧视提到这么大的高度，对不对？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读了好几遍。在我读的过程中，把从第一章开始读到第二章结束，甚至到第三章，我才渐渐地确认，这真是雅各在这大段中要说的要点。偏心和歧视真的是抵挡上帝的律法，抵挡福音要成就的目的，最后他必然要在宇宙的法庭面前受审的，这是上帝的律法。我看完这个的时候心里很害怕，真的，我感受到我自己有很多的歧视，在我 office 中间，在我对我儿女，我有点难过也吃惊。但是同时呢，快读到这个刚刚我们读的快结束第十三节二章的时候呢，我突然看到一种盼望，看到一种说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施予的极大的怜悯。他说这个怜悯要什么？胜过审判。所以我想我跟大家一块走过三个部分。我们先看一个大范围的，就是说整个雅各书我们要回顾一下，毕竟我们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的最后末我们讲过了，然后第三月复活节受难节我们跳过了，然后现在到第四个月了，所以我相信大家的雅各书已经忘了，我们非常熟悉哥林德全书了，所以需要来回顾一下。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看这个偏心和歧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们再来定性哈。换句话说，我们要来看他是不是信徒要受审判的问题，不光是外邦人要受上帝律法的审判，我们也要再圈在这里。最后我们再放大来看这位基督怎么成就律法，好让我们今天一同在他的恩典中庆贺怜悯的得胜。阿们。好，我们一同来往下看哈。真的信心一定带来从内心到外面的转变。当我们来查验的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你注意，请你圣经继续打开哈，你看第一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它有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就是雅各用了一个词儿是吧？所以，在提醒，所以在什么？这是一个提醒。二十一节说：“所以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他讲完了前面凭信心抵挡罪，从属天的智慧来经历试探和试炼之后，他开始提到我们在里面栽种的这个道，正在拯救我们的道，就是上帝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上帝的话语的能力，这个永活的道是透过听见产生功效的，跟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是上帝开恩在耶稣基督里怎么白白赐下的。还记得上个星期崔牧师在这里主日讲到的题目吗？哪节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对不对？他讲的是说人得救是因着信心还是因着行为，大家很清楚第一个先提是什么，是凭着什么？透过信心在恩典中领受栽种的道。他再度提醒我们在福音里面这个两个张力，恩典和律法，一定是恩典在先，信心是管道。我们在言语行动和内心都是负分，还记得吗？是在基督里我们得了满分，这个叫称义。同时他最后结束的时候很短，提到说圣灵赐下来，赐下来干嘛？做凭据的。刚刚我们唱诗唱到给我们凭据，给我们能力，好让我们在福音的能力在我们里面发动，达成这个神话语的目的，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律法在后，对不对？如果把它搞拧了，就是什么？律法主义。如果没有律法只有恩典，是什么？反律法主义，对不对？你想想，我们实际上哈， 虽然我们有父母亲，可能有正常的家庭，也有不正常家庭，但是从一个属灵的含义上，我们原来都是贫儿，都是孤儿。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得儿子，得王后，得公主，得王子的名分，对不对？但是我们进了家以后，你觉得有没有一种不自在？你想想，你如果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突然临到这个家里头，这家的规矩也不一样，到宫廷里生活，你发现很不一样。接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上帝的花园里面，上帝的宫廷中学习像他的儿女，这是律法的功用。在恩典中，在他的家里，不是在外面，在他家里越来越像谁啊？像长子耶稣基督，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换句保罗跟雅各有没有矛盾呢？有没有矛盾？雅各是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没有矛盾的，就是因为有因信称义这个基础，雅各说圣灵要透过我们外在的行为来验证我们信心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换句话说，有一个英文这么说， Our salvation is faith alone, but that saving faith never alone will produce fruit. 好，我们中文说一遍，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翻。他说我们的得救单单凭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会是不动的，它一定产生什么信心的果效来。 Salvation by faith alone, but the saving faith never alone will produce the fruit. 我证明我们是真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雅各从这个21-22之后的话锋一转，他就开始强调基督徒不光是要听到而要行道。二弟文强长老他在这段里头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听道和行道的关系。今天我们进入下一部分，就是面对歧视偏心的恶行，是基督徒靠恩典行道的另一个方面。因为这个道绝对不满足只是存在我们心里，他要在里面发动，要产生一个果实来。因为上帝的话语从天降临，绝不凭空返回，要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式与态度。如果你从第一章的19-26来看，保罗雅各基本罗列了三类的基督徒的信仰跟他行为或者言语不合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真的敬虔舌头还是照顾孤儿寡母。你注意，如果你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前头提醒，这大段的都是说亲爱的弟兄们，你看知道他要讲那一段事了。亲爱的弟兄们，都是有弟兄姐妹开始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以貌待人，歧视偏心，是对他来说是恶行，英文叫 impartiality。 你如果再往下看二章的后面，就是我们5月底的主题，很多人可能回家了哈，你们到时候到上网听到，像你们在国内仍然是行走的道。他说没有行为伴随的信心是死的，是假的。换句话说，这三个方面总而言之都在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都是领受真道和实行真道的关系，都是称义和什么成圣的关系。这雅各想要从不同的方面来讲，让我做个比喻来讲成圣和称义的关系啊，这个称义和成圣的关系，就像一个人有左右手一样，一定有先后，你有一个优势的手，有一个劣势的手，但是彼此相补的。我这个从小，其实我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我是一个左撇子，可是我妈呢随大溜哈，把我改成一个正常人哈，就是我变成右手了哈。然后直到我在中学的时候碰到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说他可以两个手写字，然后教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我两手可以写字，就是写的左手跟右手写的一样，不过是反过来的，我不用思考就可以这样写哈。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很奇妙。然后我再问我妈说，哎呀，你小的时候是左撇子，我才发现我剪刀一直是用左手，所有的剪刀大部分都是为优势手做的，所以我那剪刀总是剪不齐。然后我爸就嘲笑我说，还没有什么从猿到人，哈哈，那时候他没信主哈。所以我有一次呢，我跟我女儿到这个她的学校，在她大二的时候呢，就是来体验他们大学生活。然后我女儿的很好的朋友就让我有意认识她那个好朋友的父亲，然后他是 Bank American 的一个 manager。 然后我们两个一谈呢，哦，他是在一个教会做长老，在芝加哥啊，我们俩就谈的信仰很投机。之后他说，哎呀，你能为我祷告，你既然是牧师，现在正在这个裁员，我就为他祷告。 上帝真听祷告，他现在是 Bank American 的 VP。 好，李红军一听眼睛就说，啊，可以赚钱了，好，找他。然后当时完了以后，我就跟他，我说那你喜欢什么？他说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我们家 basement 苗，哎呦，我特别起劲。我说那我们安排这两天的时间，抽一个下午两个小时，就跑到他们学校的这个 gym 去打球。然后一打球呢，打了20回合，我用右手，他还用手，不分上下，因为那个学校的拍子太破了，我也没带我的拍子。然后呢，我打完了以后不甘心，你知道吧？这个男的哈，打了20回合，那我突然说，哎，咱们打左手怎么样？我突然想到我左手还不错，他说好啊。我一打，我发现他左手跟右手一点都不差。我又碰上一个从小被他妈改过来的。OK， 就是我们实际上我的 point 是什么？我们其实都有一个优势手，一个劣势手。我们总是从一个优势手开始，称义是我们的优势手，这是上帝为我们奠基的。但是你不能永远只用你的优势手，你的那个劣势手要不断的长大，要不断的练习，以至于你这个优势手跟你在一起配合起来所向披靡，真的。所以这25节他说，唯有详细查看的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你从来没有想律法使人自由哈，在基督里律法是人自由的，并经常如此，这人不仅是听见的忘了，不会这样，而且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这样的人是蒙福的，在你的左右优势上，在你的人生范围里头。所以在我们大范围回顾完雅各书这个总体的要领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真正的信心一定带来什么？从里到外的翻转，带出果实来。在这个信心的操练一定要成熟，信心是要被检查的。接下来我们缩小一下范围，来看第二个方面，来看这个圣徒们也会受审，偏心和歧视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貌待人问题在哪里？你看这些经文，从第二章，就是今天我们要主要讲的。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奉行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是你们信奉或者你们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哈，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走进你们的会堂去，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个穿华美衣服的啊，这是我们的自然倾向。请坐这上好的位子，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者什么？”坐在我的脚凳下面。雅各第四节怎么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出问题出在哪里？他们恶意待人。哇，你觉得这个雅各说的够重的哈。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你不止一个兄弟姐妹，大部分人哈，在一胎政策之前，然后你现在可能在北美你也不止一个孩子，你有没有受过偏心的苦？小时候如果你是身在中间的，李红军家的John经常给我诉苦。李红军不知道，他说我在中间哈，上面是姐姐，下面是妹妹，这个他们的性别不一样，然后我中间总是受夹板气，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哈。你有没有受过这样的偏心的苦？然后之后呢，让你的儿女今天受耳查罪，继续的在你的天然的性情里头，真的，你在教会做主日学老师，你也会喜欢某些的孩子，不喜欢某一些的孩子，你无形中就有一些 favorite kids, right? 牧师也是在教会中有一些特别听话的弟兄姐妹，你有一些特别刺头的人，你会怎么样呢？你就发现实际上任何一个失落的罪人不可能能够避免偏心的问题。但是我们总觉得，哎呀，偏心是小事儿。但雅各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贫富差异。有钱人你会恭维他，这里不再讲说你要有意的虐待有钱人哈，虽然我们教会欢迎所有的人，但是有钱人我们天然一个就是在主席台上就坐的，在前排就坐的。我去过唐牧师教会一次，那个是我很不舒服的，我告诉你们，在他们前排就坐的人都是很有钱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有规定的，你坐在那个地方可能是次序，但是这个是我当时非常不舒服的。然后穷人呢，你坐哪里？我们嫌弃他。问题出在哪里？雅各说是一个出自偏心的恶意。什么是偏心的定义呢？我查来查去哈， 我觉得这定义不错。偏心就是基于错误的一个基础做出个判断。The wrong foundation, you make a wrong judgment. 这是偏心。你不是按的真正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对人的好恶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标准和他跟我们是否合拍，这个人是否跟我投机。所以我们往往是为什么被外面来左右。你喜欢开Toyota的车，你就喜欢Toyota的人。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犯，现在跟美国很像，学的说哦，这个开这辆车的人，他们会无缘无故跑一个地方聚集，说沿着这个省份转一圈，表明我们都是开特定的车牌子的，都是奥迪这一批人，都是尼桑有一批人，很奇怪的。这是他们的 identification， 这是他们的身份。人的倾向就是用一用什么外在的东西代替内心的，代替本质。可悲，这个歧视，这个偏心，不光在社会上，不光在世界中不断存在，也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也在基督的教会中间时常出现。如果这是在教会之外走的话呢，雅各书不会有的。你在看的时候，在前面旧约中的箴言，以色列的先知书也不会讲论不公义的行为。我给你念一下我前几天读到的箴言22章，他说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22节接着说，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上欺压贫苦人，就是按照你的法庭来判他，说他不该领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因为耶和华必为他辩屈。你如果抢夺他的，耶和华必抢夺那人的命。哇，你如果抢他的食物，上帝会出手，只是你不知道上帝怎么出手的。想象一下我们遇见不同人的心态，这对我们真的是很好的提醒。你遇见一个人，你一般马上想的说，哎，这人对我将来个人有没有帮助，这还是好的，对我的事业发达有没有帮助，真的，这是很天然的。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几年前建堂的时候，我就弟兄姐妹经常开玩笑，尤其我们的这个主要的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经常盼望，包括我哈，盼望我们教会突然出现一个亿万富翁。哇，出来以后我们都贷款的问题没了。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回答我们，让我们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尽心的侍奉，他们的生命得以提升。然后当我们教会需要增加两位牧师的工作时间的时候，从我对我来说当时25个小时想变得30小时， Craig 从原来的15变成20，然后要增加儿童的施工，增加教会秘书的时候，上帝就让我碰见一个人。我当时以为他是要支持我们第三千禧年的施工的，跟他谈，他说其实我对你们教会感兴趣。我赶快就讲我们教会，讲完了以后呢，上帝真的恩待我们，就是那个芥菜种，有的人可能已经忘了 Mustard Seed， 然后就透过他们开始给我们支持，第一年20000，第二年减15000，第三年变成10000，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因着这个缘故也提升他们的信心，然后就满足了教会的需要。神知道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信心的程度，然后量给我们不同的需要。好了，今天刚刚小涛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年都没有达到，前面4个月没有达到，所以我这一想，哇，前面4个月只达了80%，这个暑期一大堆人走了怎么办，我该怎么提醒他们。好，我就想说，哎，再做那个梦，对不对，富人进来，然后把他变成基督徒，把他的钱袋用在上帝的国度里，当然是对他是个蒙福的事。穷人进来我不用探访他，富人我要跟紧点，是不是这样？对真的教会的领袖，我们是不是突然关心那些有潜力的人，然后减少在穷学生服务行业的人身上的投资呢？我想时间精力，哎，不然的话还有一个办法，我告诉你们，把我们的怜悯基金去掉，要不要？反正这些人在中国四川在非洲没关系，我们也不认识他，名字也说不出来。还有一个呢，把宣教士 cut， 那乔安娜在我们中间不好意思就不 cut 了，但是其他人呢我们可以 cut， 对吧？明白我意思吗？我们啊，还可以再卡，牧师也可以卡掉一点，我自愿表示我特别高尚。你看到吗？我们在这种事情上我们会有一个选择，都是从外跟我们最远的。那我也想，我怎么当我这样提醒我们的长职的时候，提醒我自己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外出的人，青年人很多回家，每年都有， 那么请问弟兄姐妹，你们会拆东墙补西墙吗？你有很多的理由啊，要不要听我说？机票比原来贵多了，永康因为在德国订了一个便宜的票，但是你们不是像他一样在外面到德国去订票的，半夜可以起来看的哈，你会错过那个良机。那好了，回国的费用，中国现在物价飞涨，你带给人家东西也好不好，不带几个 iPad 也不行啊，还有 mini iPad 刚刚知道，那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也这样来做？哦，回好，就特别是你回国以后呢，你去不去教会敬拜我也不知道，教会长职也不知道，所以呢回来以后呢，上帝这份税呢就免了，因为牧师一定知道我去其他教会聚会已经好好的奉献给中国的家庭教会或者三子教会了。对不起哈，我把你们真实的抖露一下哈，就像抖露我们长职一样。真的，我们信奉荣耀的主，他是在人心中工作的主，所以我奉劝你们按照上帝的怜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是信实的，他不会偏待人。好，接下来你看这个偏心的第二个问题，他不光是冒犯了心里头的恶意，第二个他冒犯上帝救赎的恩典。这个作为在第五节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岂不是拣选的世上贫穷的人，让他们在信心上或在他们信仰上富足，承受那应许的永远荣耀的国度吗？你们反而羞辱贫穷人。基督教从一个角度来说是没有 class 的，是没有阶级的。马克思给我们灌输了阶级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有阶级的，这就是已然和未然的张力。怎么办呢？雅各说，如果上帝没有偏心恩待了穷人，让他们心软因着贫穷，因着依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依靠，成为基督徒，成为信靠上帝的人，承受着永远的国。其实你们也是一样，你们中产阶级们，你们也是蒙了不配得的恩典，你们为何忘记呢？雅各这样说，你们怎么忘记了在恩典中每个人都是不是零起跑线，是负的。所以雅各第一个引用了箴言最老的一句话，箴言第三章三十四节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不断地在引用，在旧约中引用，在彼得前后书引用，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人做了一个词汇的研究，说在新约中这个 impartiality 这个偏心歧视在圣经中跟什么相连，他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我听两篇讲道和解经，他发现都跟种族歧视有关，不光跟贫富有关。我只罗列一个保罗的书信，你发现保罗不断的要说救恩的上帝在救恩上的作为是没有偏袒人的。罗马书我们非常熟悉，一开始讲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什么都在罪中，对不对？接下来都讲他们什么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种族问题啊。接下来讲他们活出人生的伦理中就处理了很多不同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当年在罗马的教会有一大堆的外邦人和犹太人的散居的人，他在这里讲了丰富的救恩的教义，可是要处理的一个表面的现象是什么？种族的问题，种族的问题。加拉太教会，外邦人要不要成为犹太人才成为上流的基督徒？保罗说不要的，你们不需要受割礼，受割礼的问题是不是要受了割礼才能得救？不是的，你不要先变成一个犹太人才为基督徒，中国人不需要先变成犹太人，因为上帝在永恒的设计中都要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得救。虽然救恩先是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但是在永恒中上帝是要万族中有他拣选得救的人。注意到这个事实了没有？所以福音的恩典有一个公义性，没有一个人无论是谁在上帝面前得救都是什么恩典在前，甭管你是先被拣选后再拣选。所以在新约中耶稣经常会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除非你明白恩典，你永远没法明白这句话。偏心的歧视在教会历史在人类文化中没有消亡，想想美国南北战争起因，你已经看了电影《林肯》了吗？虽然南方人不喜欢那个电影，但是我觉得写的还不错，虽然我对美国历史没有那么了解，是透过跟孩子一块读书，是有这样的问题 很多的黑人士兵在那时候他加入北方的军队，那时候教会也是一分为二的。在60年代5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权是谁开始的？马丁路德金，一个黑人的牧师，在 Montgomery 阿拉巴马。在那之前，黑人只能坐在什么地方？后排的椅子上。如果我说句良心话，如果这件事没有翻转，华人在美国会有今天的地位吗？我们大概还记得这个 San Francisco 淘金时代华人被挂的牌子，对吧？华人与狗不能入内，我们在中国都受这样的宣传，因为那是劳工。你真的发现，真的这件事情，神界的这个牧师改变了美国。虽然有人把这个东西走得极端化，那是另一件事，但是这个歧视的问题，在有色人种不再是次等公民，不光是在理论上，在实践中开始改变了。中国有没有歧视？肯定有。汉族人歧视外族人吗？我见过一个蒙古的弟兄，他讲过，在这个中国解放的时候，他们一个家族的上层人全都被杀掉了，这大概不在实际上，不在实际上。贫富之间有敌视，城乡和农村的差别，就说一个中国的户口制度，这个歧视可以波及到中国的教会。我告诉你，如果你在中国家庭教会聚会，如果真要赶上被抓了，如果他真要找你查，大多数不会的，正好你是赶上像守望这样的教会，他会怎么样呢？查出来说你的原籍不是北京，你原籍呢是河北开封，哦，说的河南开封，然后呢就把你遣返了。户籍制度真的，这个几乎很少的国家已经有了，但是中国这个封建到现在影响了教会的思维方式。你想想，有一个笑话，说一个研究一个部门，一个女研究生毕业什么都不错，结果因为她不会打乒乓球，然后没录用，然后大家就开始说你最好还是多学点基本手艺，这个基本手艺哈，以至于你录用的时候别人可以一才多用。你说这种东西当然可能是个笑话，但实际上呢，真的有些事情我们是很难想象的。一个主流的文化往往不会意识到次文化被排挤的。我们华人在公司、在学校、在诊所、在餐馆、在任何的地方，主流文化是白人的文化，不光是英文文化是白人的。我女儿去了这个美国的学校，然后尤其基督教学校，我觉得她非常 white，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太喜欢她。原来我挺 favorite 她，然后现在我就说 you are so white， OK， 我要歧视她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在家里可能是这个中美建交，因为你的儿女说英文，他不光说英文，而是美国的文化。那教会里呢，你发现哈，我们在长执会上为了有效的沟通，因为有些人不会说英文的，他就说中文，那是理所应当的，我们跟 Craig 牧师翻译。但是其他人接着我们就忘了 Craig 牧师在场，我们都说中文，然后那边人忘了以后忘了跟他翻译，然后他在坐那里打起精神想听懂我们在说，但是那狗狗翻译不能帮他。那时候哈，真的，我们聚会中你看到今天是很感恩的，我们敬拜的时候都有英文，那我今天就忘了英文。你看到我就是会，我们会主流的人在华人教会说英文的是次文化，我们的儿童，我们的什么青少年是次文化，我们可以用它来私情，但是他们的需要，我们说句实话呢，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想，我们忘了还有一些不懂中文的人，我们仍然在巴别塔的咒诅中没有完全去掉。谁是我们中间的弱势？神会告诉我们，为他们着想。第三，这个不光是心中的偏心的恶意，不光是违背上帝恩典拯救的方式，而且呢，这个是犯罪，违背了上帝至尊的律法。歧视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其实真不是个小问题。雅各这不断地提到律法，对不对？他要凸显上帝至尊的律法。原来我一直读经没有做到这个 Royal Law， 他说至尊的，我就说是那个宇宙的大法，不是法轮功哈，是这位创造拯救有位格的上帝他制定的。当你冒犯他的法律，是践踏他的位格。所以呢，这个他一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就不光提到尊主为大，接下来后面我们看爱人如己这件事情。另一方面呢，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内心和外表不一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嘴里不断地说人都是上帝的形象，虽然堕落了以后都应该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他们虽然都是亏缺了，应该有机会听到福音得救，全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行动呢，我们言语上真的往往会歧视跟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在这个罪上都有份，你我都有，同意吗？你好好想一想，都冒犯上帝。如果说偏心基于错误的基础做出了一个判定，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基于完美的遵行上帝至尊的律法来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如果一个人在爱人如己的诫命的五到十条上破了任何一条，雅各这里说什么？你就破了重条。他虽然没有讲，你也破了垂直的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只有在雅各书和保罗的加拉太书，他说你，他没有提到，很多地方都提到爱上帝和爱人，只有在这两个地方他说如果你能够爱人如己，你就完美的遵守上帝的律法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你要能够做到，你一定是来自上面的恩典和能力。所以遵守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善的，这里说律法，雅各说是好的，说是善的。你可以大胆地说我们要遵行律法，没有人会说你是什么靠行为得救的，是因为在恩典的基础上，那个义行要发动，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是靠他恩典。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方面，怜悯的得胜。我们要一同庆贺上帝在福音里的这个奇异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遵行律法的自由，还有一个呢，就是深知我们是在基督里蒙了连续的人，也成为连续他人的人。第八节他说，经上记得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第十二节，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什么？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如何在待人方面胜过偏心和歧视？刚刚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让全世界知道的时候，有一句话不断地提醒我今天这部分的内容。他说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语，在雅各这里讲爱人如己的时候呢，他有一个背景，他特别在讲你说话行事。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方向来看，因为雅各在这样思想的时候，他说把爱人如己跟我们的言行举止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一个在更大的背景，在我们将来的审判里面，他说将来的审判，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雅各说律法不光是真的律法，多次说他使人自由。所以这里头我们要先想，究竟律法让我们怎么自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根据圣经来看，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律法对罪的咒诅，因此我们什么脱离了律法的咒诅，然后可以自由的什么做他的儿女。换句话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断地把我们罪定死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就活得像儿女，就活得像儿女，脱离了罪的咒诅捆绑，成为一个自由人。另一方面，圣灵给我们行道的能力，就是福音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甘心顺服律法，开始发现主啊，我喜欢律法，像诗篇的十九篇，诗篇的一百一十九篇，我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了一个什么自由？第二个自由是说不再犯罪的自由。律法已经写在心上了，原来写在石板上，因为圣灵的工作，律法写在我们心坎上。所以雅各提醒我们爱人如己，第一个就是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你想想，也就是对待自己要像对待他人一样，对待他人要像对待自己一样，爱自己一样的去别人，爱人如己。换句话说，你保养自己的时候呢，你想到保养别人，这个是比较容易操练的。我鼓励你，比如说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我原来呢喝水的时候，口渴的时候，饿的时候就拿给自己拿，然后呢了解这个的，至少我看到爱人如己的时候呢，我会提醒自己，只要我要饿了，我要渴了，我先给太太端一个， 或者想到其他的人，家人不在身边，我只要为他念叨一下，为他祷告，对不对？就我有不同需要的时候呢，我会想到我眼前的弟兄姐妹或我在身边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你要给他像爱自己一样。第二个，爱人如己，要求跟自己和他人经常换位。你经常是男的，你要变一个女的想象；如果你是一个领袖，你要变成一个在下面的人；你是一个在下面人，要想一个在上面的人。换句话说，不求自己的益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第三千禧年，一个很小的事，其实对我有产生很深的印象。我们没有多少人爱喝茶，大概就马凤霞和我，还有什么这个俄国人爱喝茶，他爱喝中国的绿茶。那我们的咖啡都是免费的，罗世英呢已经细化了，所以他要喝这个咖啡的。那有一天呢，我们每次我跟凤霞都是带着中国的那个茶，然后不买他不喝他们给我们的那个茶叶袋，那个都不好嘛，对吧？之后那个我们这个 operation director 就问他说：“陈彪啊，这个我们有点内疚啊。”我说：“什么内疚？”他说：“我们不知道给你们怎么买茶，你下次能不能到中国去的时候买了茶到我这来报销？”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公款喝这个，然后你们这个呢，自己买。”然后那个凤霞就说：“哎，这个茶可贵了。”他说：“他多少钱？”我们一算，他说：“这个也差不多，最高级的咖啡也是这样。”那这件事虽然很小，我觉得这个弟兄哈，他是意识到他这个教会是叫长老的，他意识到在我们那边有不同的文化，中国人在那里不多，但是呢，他意识到我们这些是喝茶族类，他要照顾我们的需要，他是从换位的角度来思想的。真的在这里，爱人在基督里的爱里头有一个遵行律法的自由，就是自由的把自己得的好处给别人。好，我们再看在基督的怜悯，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十三节，因为那不连续人的，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但是结局他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这什么意思？我读了好半天才明白，如何在待人方面消除歧视，胜过歧视呢？是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怜悯。我再说一遍，我们蒙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你就存感恩的心，在言语和行动上意识到有一件事情你做不到的，你要超过自己的舒适区，超过你的能力。只有这种时候，上帝在你的软弱上可以实行他爱人如己。真的，你一定有一个 favorite， 但是上帝在他的恩典中想要帮你的，就是开始更有怜悯，达成这个怜悯大过审判的目的，大过审判的目的。你看，爱人如己，我跟你讲为什么你做不到，为什么这样说，你要需要超然的恩典来做这个爱人如己，来行爱人如己，来说爱人如己的话，造就别人的话。当别人不能够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怎么爱？你可以爱前面的，爱别人跟自己一样，给别人倒茶端水，这是朋友。换个位来思考一下，你但是如果我要求你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所有的需要，还记得耶稣基督在解释谁是灵舍的时候，他把这个范围扩大了，不是我们家，不是我们教会，不光是奥兰多，他整个用了撒玛利亚的比喻来讲，一个祭司经过，一个利未人经过，然后一个撒玛利人经过，一个被强盗打得半死，他没有办法骗你，也没办法诈你的这个人，你该怎么办？最后谁是真正的灵舍？大家都知道，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帮了一个以色列人。耶稣说，实际上这件事情，谁是真正的灵舍？我们都会像祭司和利未人一样犯一个错误，道理是懂不少，但是善行却不多。当看到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 shut off 我们的良心，或者给他一个谎，我也这样做，塞住连续的心。的确，你越想这件事，谁是真好撒玛利亚人，谁是真好撒玛利亚人，能够实行爱邻舍如己，眷顾他，耶稣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 他来到这个地上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爱人如己，他来连续我们这些不知道好歹的人，他成了那个最贫穷的人，走进他的教会，被以色列人弃绝，被罗马人盯的，好让我们这些无法成为好灵舍的人，在永远的国度里成了富足，不再按照外貌认人。保罗说钉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他说耶稣被钉上一定不是个好人，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他整个翻转的时候，他说我过去按照外表认人，耶稣是个贫穷的木匠，我今天我不再外貌认人，按照律法的真意来认人。爱人如己的高峰就是化敌为友，不光是范围的广泛，还是爱的深度。你看到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你们如果单为你们的弟兄请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外邦人不是也是这样吗？就是不信主的人。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为钉他的人祷告，谁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人？不是你我，是耶稣基督。这个怜悯大过审判，在自己被罪审判的时候，被罪人审判的时候，那个真正的得胜者在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怜恤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一个真正的得胜者一定是什么？连续大过审判的人，连续大过审判的人，这是违背人的天性。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愿意 water down， 我们愿意把福音变得别人可以接受，但是福音在这个时是很有挑战的，是说你做不到，你没办法爱人如己，所以你需要基督。阿们，你需要基督。我们要么走一个错误，就是试图降低爱仇敌这个要求，爱到前面两点就够了，爱我家里人，爱我们教会的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好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做，在律法上我们失败了，我们不能够自由地爱其他的人，尤其是敌人，我们就瘫痪，对不对？一种是自傲，一个是瘫痪。其实当我们按主导文祷告的时候，这是我昨天的祷告文，我这样说，说当主我们求你免我们的债的时候，我们就是求上帝的怜悯，赦免我们这些已经欠了他1000万两银子的仇敌之债，再次经历十字架上上帝化敌为友的怜悯。当我们接着说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我们是靠着耶稣的怜悯对他人实行怜悯，不过是免了他们10两银子的债，不断的实践怜悯胜过审判的人。我们是平儿成了王子，成了公主，走进了王宫，开始按着这个家中的规矩来行走，变得更像长子。但是是因为什么？怜悯，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行。我要结束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偏心要被审判，但是这种偏心可以靠上帝的连续来胜过。如果我们不断地回想，我们是蒙了恩的人，是不配的，是负分的人，我们是满有盼望的人，可以大有喜乐的人，真的信心一定带来从内心到外面的转化。或多或少你都应该检查出你信主这么多年一些真正的果实来，你的偏心和歧视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恶心，是违背上帝自己良善的律法，是忘了上帝要拯救万人的心意。我们最后要庆贺就是怜悯。上帝很多描述上帝的话，你满有恩典，大有恩惠，你不轻易发怒，不在乎奔跑的，在乎那怜恤人的上帝。在印尼有一个审判官，这人叫，这是真实的故事， Mazuki， 他有一次审判了一宗盗窃案。这是一个老奶奶，孤寡老人，被控告偷了木瓜。老奶奶就在法庭上说他们家很穷， 孩子饿了，孙子病了，在不得已的话他偷了马铃薯，但是这个管马铃薯的经理呢说他违背了法，一定要把他送到法庭上惩戒他，不然的话不能够杀一儆百。那法官读完了控词以后呢，他吸了一口气对老奶奶看着说，老奶奶哈，对不起，按照法律呢，既然你不遵守法律，我就要判你，判你有罪，你真是偷了，按照印尼法你是100万印尼，大约大概是人民币350元，如果你付不出来，你要坐2年半的牢。老太太听完你知道什么，她付不出来，马上唉声叹气哭啊，没办法。但是突然间这个法官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从钱包里拿出了100万的印尼盾，350万人民币，放进这个他的帽子里，然后对当时听审的人，包括那个告他的人说，但是我现在要按照公义来说话，我们以为公义只是判这个犯罪的人，他说整个这个城市的人都有罪，你们应该按照法律配每个人要5万印尼盾，也就是说17人民币，不到20元，因为在这个城市生活的人呢，竟然让一个孤寡老人挨饿，没有人连续他，以至于他到了一个地步要偷窃才能为生。法官把帽子穿，每一个人都被良心指责，然后乖乖的付了5万，就17人民币，包括那个经理。这故事没有讲经理是不是加倍的罚哈。退庭的时候，这个老太太交了罚款，然后还有剩余的钱，她非常的感恩走了。请问我们是愿意做那种偏心被罚的人，将来被罚，不光是在今天的法庭上，在将来的法庭，上帝会在我们的言行和举动上要有一个判断的。在基督排权，这跟你救恩没关系，但是一定会判定你，你还是要实行爱人如己的人。我还有另一个故事，英国的故事，这是七恩典。英国一个法官，我是在2个星期以前在这个福音联盟听到的时候听来的，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牧师叫 Colin Smith， 他讲结束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刚从监狱里抢劫完，然后在教会里回到教会之后，他悔改信靠主，然后牧师非常的感恩，然后就看到这个教会中呢有一个是法官，然后法官跪在那里也在感恩，然后他就跟这个法官起来，他说哎呀真是感恩，七恩典，你那几年前罚他，就是判他在监狱多几年牢，他今天信主了，很高兴在我们中间。然后呢结果他突然这个法官眼泪满面，他说哎呀，他说你不用这么难过，他说不是的，他说我不是因为这个人信主难过，他说这个人是犯了罪，他容易参与到罪，他说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很高尚的人，被人所看重，我是有很好的家庭，我有很好的社会地位，我不需要别人怜悯，我是一个正人君子，但是在这个恩典下面仍然让我看到我的破碎，仍然看到我对福音的需要，我对恩典需要。他说这个恩典实在是奇妙，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在座的中产阶级也看见，不光一个刑满释放的人他要悔改，一个我们道貌岸然的君子也需要上帝的怜悯。阿们，愿上帝祝福我们，让这个教会是充满恩典的人。我们不是能够完美的不歧视人，但是主啊，帮助这个教会爱人如己。我们祷告，主你爱我们，让你的儿子成为贫穷，好让我们真的在灵里贫穷的，还是在其他方面贫穷的人，在你里面都成为富足。一个富足的人是宽容的人，是满有恩慈的人，因为被你的怜悯打动，被你的恩典打动。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向众人施怜悯，直到我们见你的日子。祷告奉主的名，阿门。